第二章，关于约翰·挪喜先生。在阿丽丝小姐的上一次奇境漫游中，所说到的约翰·挪喜先生的性格，有些是已经被记述这个旅行的人弄错了的，有些则简直疏忽了，在此实在有提一提的必要。挪喜先生是正直的兔子，有着乡下绅士的一切美德，而缺少那乡下绅士的天生牵连，这是应当知道的。像这兔子的人格，近来在一切的绅士中已是成了稀有的，而渐渐成为新式绅士引为笑谈的一种人格了。他是年纪有了45岁，有些智识却不及其一半年龄，爱洁净是凡为一个孤身兔子绅士的习惯，但这个他却在爱身体体面以外，且爱行为的体面。这一点事上是值得引起那些刻薄的绅士非难的。挪喜先生遇事爱体面，把一年所有的收入1200磅金洋全花到一种不明不白的耗费中去。只是一个孤身老头，却不想娶妻，也不同一些有钱寡妇来往，拿来钱就花，这似乎是不免应该在一种社会批评下得到不好名声的。然而约翰·挪喜先生却不顾虑到这些事情上来，自己所欢喜的还是仍然做下去，喝一杯酒，到老朋友处谈谈闲天，有戏看，遇兴时也看看戏，想到别处城里去玩，就一个人带了钱包走去。爱漂亮的动机就只是爱漂亮，也不是像其他绅士收拾打扮是为的到佃户家去同佃户女儿作乐。碰到穷人要他帮助的，总是答应下来，看这人所需要是什么事，设法去帮忙。无聊时节爱看一点小说，这小说也不拘是14世纪或19世纪的，不论谁个名家的小说，都能够在一种意外情形下博得这良善的兔子一点眼泪。烟是不吸的，酒是刚才已经说到，喝也只喝一点，实则就是这一点也就能够把这兔子成为更可爱的了。我们知道，凡是像这一类形式的绅士，在同一情形下，不但是为人私下议论说是好或不好，且有人疑心到他头脑是有了病的。约翰·挪喜先生也就免不了此。然而这在三种批评下，人人却很愿意同这个绅士发生一点关系。因为只要同他发生关系，总可以占便宜，又是谁都明白的一件事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在约翰·挪喜先生背后说他坏话的，不过是想在他身上掏光不得，或所掏的光不够，而起的一种责难罢了。他住的地方，不能说是城里，也不能说是乡里，原是介乎两者之间的。当日选择到这个地方住家，大约就是一面为的进城方便，一面下乡又容易的缘故，那是猜的。他评为生活费用的，不是田地，不是房子，又不是挖窖发的洋财，这钱只是一个不相识的人凭空给他的。这不相识的人给他这一笔年金时已经死去了，到后所委托的律师慢慢的才把他访到了以后，问明他的姓名底细，经过许多地方人证明，这便是那位不相识的死者所欲给遗产的约翰·挪喜先生，于是他就把这钱一年一年的领用到如今。他为这个也从不向人去骄傲过一次。他心中急或想到这件事，以为这个是一件平常事。 把一些用不尽的钱送一个虽不相识却为人正直的面生人也应当。说到这奇怪年金来源，似乎又得顺便把这个兔子以前的身世叙叙。先是穷，穷到自己也莫名其妙，自己是一个光光的身子，如其他光身汉子一样，没有爸没有妈，像是远房叔叔伯伯之类也找不出一个，谁也不能说明他的来到那个镇上是什么一种原因，自己则当然更不明白。约翰·挪喜先生第一次晓得他的身体不是天所有，也不是一个父母所有，是自己所有。说是自己所有，就是说知道肚子饿了应当要去自己找东西吃时，他是只有六岁。为什么又晓得是六岁？那又是一件不可解的事了。当他第一次感到要找东西吃时，他到镇上一个饭馆子门前，见到有两匹狗在那里蒸一块面包，约定下来谁打赢谁吃，面包就放在他的面前请他作证。狗是当时就打起来了。约翰·挪喜先生看着这一对狗劲打，明明见到另一个爬不起来了，谁知却永远得不到解决。他是想着只要不拘一个谁打败，他便可以把这面包送给那胜利的狗，回头向胜利的分一片充充饥的。天夜了，可还不能得到解决，他真是有点慌，在打着的狗自然顾不到这个。
喂，要打就快打完一点，朋友，你把他那一只脚啃一口不就把他拉倒吗？
约翰·挪喜先生见到这个方法，以为另一只狗注意，就又把其他所见到许多有戏可乘的一点主张贡献给两匹狗。可是到画意为他所出以后，这方法也就已无用了。他又为帮助一只狗擒另一只狗的一个顶妙的方法呐喊，可是他呐喊时同样却也给了另一个狗的力气。他自以为是尽力在帮助那一个占上风一点的狗的忙，却料不到那示弱的狗经他一喊，也以为是一种有益的鼓励而奋起了。若是这地方他没有在场，也许早就解决了。有了他在此，则两只狗一面为一种英雄虚荣所驱使，更不许让一点步。
两位朋友，请你们听我一句话再打如何？
承认了，那两只狗口角流着血站在那里等约翰·挪喜先生的话。他先把他的名字介绍给这两个英雄，随后说，
我饿了，你们为了我的缘故可以早早解决一下吧。
那白狗说，真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朋友是空肚子的。
那花狗建议说，这面包让约翰·挪喜先生一人吃，但为了一种光荣，应请他一面吃一面看他们打，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。因为在那世界，即有了胜利及公理所在的话。
好极了。
那白狗是答应了，不让花狗庄子站稳，扑过去就咬。他们又打起来了。约翰·挪喜先生因为吃了面包，已不必替肚子发愁，就看他们在一种很优美的月光下为着光荣猛战。他第一天的食物是这样的征得的，已经算一夜半神话的历史了。不过这情形到后来仍常常有的，可是能够因此得面包的却不是约翰·挪喜先生。第二天，约翰·挪喜先生记起昨天得东西吃的方法，以为或者以后永远可以像这样吃那两只为光荣而战的狗留下的面包，就到各处去瞎撞，想急或不遇到这两位朋友，有别的狗要打也可以在那儿做一会儿证人。他还断定 这是在一个地球上无时不有的事情，只要遇到就可以掏光。一个人的职业是全类乎这样的尝试选下来的，每每会为最先的一个幸运肯定了自己方向，这方向不十分绝望，则尚可以继续走去。可是我们正直的约翰·挪喜先生走了一整天，虽凭了一种信心勉力抑制到要放东西到肚子里的欲望，从早晨到下午，见到别一个小兔子是并不要做证人也可以吃面包的。他看那别的小兔子将整个的大梭子型面包倚在大门口边嚼，他又疑心这是那两匹狗在他家屋里打着，所以面包便归那小子吃了。他想问问那战事到不到了结束，就走到一个正捧着面包低头啃着的小兔子跟边去。
先生，我想知道那两匹狗打架到底哪一个赢。
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。
约翰·挪喜先生以为是自己太含糊了，就又详详细细地说一番，且把昨晚上的事叙了一个大概。
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明明白白是这小子啃着的，又是与昨天自己吃的一样的面包。一样的面包有两种份儿，他可不信。听到说不知道，就更以为是知道，不愿意告了。然而约翰·挪喜先生并不发气，他又软软地说，
朋友，告我一下也不要紧，恒顺你这个时节是已经有面包了。
你这个流氓，谁是你的朋友？我是议员的儿子，我面包是我爸爸给我的。你若果还懂得对人尊敬是有好处，那你就应当对我拿出所有的谦卑才是。
那昨天两只狗给我的好处可并不要我说是赢谦卑，那因为它是狗，我却是议员的儿子。
约翰·挪喜先生心想，既然是应当不同，这个时节天又已快黑，还不知那一对狗在什么地方，也许急或找到了他们又已经有了证人。如今这一边既说谦卑一点可以得到好处，就谦卑一下也成。约翰·挪喜先生随就问谦卑是如何办法。那议员儿子要约翰·挪喜先生喊他为少爷，是照办了，又要他向自己作一个揖，约翰·挪喜先生也照办了，又要约翰·挪喜先生说四句颂扬这尊贵的代议士的能干以及英蒙神佑的话，他可说不来。因为在这个只有一日吃饭经验的兔子还没有机会把铲鱼学到。约翰·挪喜先生说，
那我可不会。我可以告你，这些话实在是你们光棍应当学好的，说得越好你也才越有好东西吃。
有好东西吃，我愿意你少爷告我这个。
这少爷先是把约翰·挪喜先生世间说的这一句话一个告字纠正为教字以后，才开始来教着光棍说了一套吃饭知识。所说的宋词是一种韵语，四个字一句。这少爷是傍在他爸爸的身边听别的人在议员面前说时学来的。约翰·挪喜先生自然就照到他所教的说了一遍，于是他们两个分吃了面包。约翰·挪喜先生第二天的食物是用一种铲鱼换来，于是他知道恭维别个也可以得东西吃了。第三天他挨了一整天的饿，他先去各处找寻第一次运气不见到，又实行他昨儿打那少爷处学来的本事，不幸所见到的并不是少爷，纵恭维也不能得到好处。看看到夜了仍然是无法，他却奇怪昨天和今天和前天怎么会不同。 他开始认识生活到这世界上是怎么回事了。饭是同样的饭，却有许多方法吃，活到世界上要学会许多方法才好。今天这个不行，又改用那个，则才不至于挨饿。然而他想到的是，至多有五个方法，大约也可以得到每天吃饭的机会了。因此，他忍了一天饿，去到各处去打听这另外三种新鲜方法，为的是他认为五种方法已得到两种。